This morning, I want to describe.
今天早上，我想分享自己在十一奉献律法上所学到的重要的两堂课。第一课的重点是，只要忠信地遵守这项诫命，无论个人或家庭都会蒙受祝福。第二课则在强调，十一奉献对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在全球的成长进步都非常重要。我祈求圣灵会向各位证实，我所谈的这项原则是真实的。第一课，非常重要却不易察觉的祝福。贝纳姐妹的母亲是一位忠信的妇女，也是很有灵感的家庭主妇。她打从结婚开始，便仔细地记写家中的财务记录。几十年下来，她细心地在简单的账本上记录家庭收支情况。她在这些年来集结下来的资料十分完整又实用。在贝纳姐妹女青年的阶段，她的母亲利用账本里的资料来强调未雨绸缪的生活与勤俭持家的基本原则。有一天，他们一起检视每个项目的支出的时候，她的母亲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模式。他们的家在医药方面的花费远低于原先所预期的金额。他的母亲将这件事归功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向自己的女儿说明一项强有力的真理，那就是只要我们遵守十一奉献律法，便会时常获得非常重要却不易察觉的祝福。这些祝福不一定都是我们所期待的，而且很容易受到忽略。贝纳姐妹一家的收入并没有突然增加或显著的增加，但慈爱的天父已经透过看似普通的方式赐予他们简单的祝福。贝纳姐妹一直都记得这项来自母亲的重要一课，知道就如旧约马拉基书所应许的，我们会透过天上的窗户得到帮助。我们在教导十一奉献律法的时候，往往会强调立刻就能获得的非凡、容易察觉的属世祝福，这样的祝福确实是会发生的。但是我们在遵守这项诫命的时候，所蒙的一些祝福是非常重要却不易觉察的。这类祝福唯有在我们随时留意自己的灵性，并且服从律法的时候，才会察觉得到。马拉基所用的天上的窗户的这个比喻深具启发的意义。窗户能让自然的光透进建筑物里面。同样的，只要我们遵行十一奉献律法，属灵的启发与洞察力便能够透过天上的窗户倾泻而下，而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举例来说，心存感激这项属灵的恩赐，就是一种不易察觉但却非常重要的祝福。这项恩赐让我们对目前所拥有的一切心存感激，进而使我们克制对于一切事物的欲望。心存感激的人对于生活深感满足，不懂感激的人却永远无法满足，而常因为贫乏而感到受苦。我们可能需要协助的，也会祈祷求助，以便找到合适的工作。但是我们还需要信心的眼睛和耳朵，才能够看出绝佳的辨识力的这项属灵恩赐。这恩赐会使我们有能力辨识出许多人可能忽略的工作机会，或是蒙福获得更大的决心，比别人更认真，花更多时间去寻找某个工作职缺，那可能是其他人没办法或不愿意做的。我们的期望可能是找到一份工作，但我们透过天上窗户所获得的祝福，却可能获得更大的能力去采取行动，改善自身的情况，而不是等待某个人或某件事来改善我们的情况。我们可能都适度的希望透过努力工作获得加薪，以便更有能力提供生活所需。不过，我们需要有信心的眼睛和耳朵，才会注意到自己在属灵和属事方面都更有能力，能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更有能力排定优先顺序，将事情简化，也更有能力 妥善照顾好自己已经拥有的物质财产。我们的期望可能是赚更多的钱，但我们透过天上窗户所获得的祝福，可能是拥有更大的能力来改善自身的情况，而不是等待某个人或某件事来改善我们的情况。摩尔门经中的青年战士殷切的祈祷，希望神能增强他们的能力，将他们从敌人的手中解救出来。有趣的是，这些祈祷的答案并非制造更多武器或是增加军队人数，神反而向这些忠信的战士保证，他会拯救他们，为他们的灵魂带来平安，又赐给他们极大的信心，使他们对于经由他获得拯救保有希望。因此，希拉曼的那些儿子勇气大增，决心征服敌人，于是他们全力以赴攻击拉曼人。在一开始的时候，确证平安、信心和希望，看来并非战场上的战士所需要的祝福，但这些祝福却正是这些勇敢青年努力前进，在肉体和灵性上获胜的必要条件。有时候，我们可能是向神祈求获得成功，而他却提高我们的身体和心理的韧性。我们恳求能够顺利繁荣，但他却拓展我们的视野，并且提升我们的耐性。或是我们祈求有所成长，却蒙恩获得其他的恩赐。当我们努力要达成配称的目标时，他赐给我们的也许是信念与信心。当我们恳求能脱离身心与灵性上的苦难，他可能会增强我们的决心和毅力。我应许，只要你我服从并遵守十一奉献律法，天上的窗户确实会敞开，属灵与属世的祝福会倾泻而下，甚至无处可容。我们也会记住主曾说过的，耶和华说，我的意念并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见证，只要我们在灵性上警醒并且服从，我们便会蒙福，让双眼看得更加清晰，双耳不遗漏任何声音，我们的心会更充分理解他的道路、他的意念，以及他在我们生活中所示的祝福是多么重要而又不易察觉。第二课，主的方式极为简单。我在蒙召唤成为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之前，曾在教义和圣约当中多次读到负责管理及支配神圣的十一奉献基金的这个议会。十一奉献处理议会是按照主的启示成立，由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组及总主教团组成。2004年12月，我在准备首度参与这个议会的会议当中，就殷切期盼着这个非凡的学习机会。我仍然记得那次出席议会的经验与感想。我对主为个人和家庭，以及为他教会所定的财务律法更加感激，也更加崇敬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基本财务计划，包括收入和支出两方面，都记载在《教义和圣约》第119和第120篇。这些启示中有两段话正是教会财政事务的依据。第119篇明白指出，所有成员要每年缴纳他们全部收益的十分之一，这将是他们永远长存的律法，主说。关于十一奉献经授权支出的部分，主说，那些财产应由一个议会来处理，该议会由我教会的总会会长团、主教和他的议会以及我的高级咨议会组成，并由我向他们发出的声音来处理。 主说，本启示中所提到的主教和他的议会与我的高级咨议会，分别是指今日的总主教团与十二使徒定额组，他们运用这些神圣的基金来造福这个快速成长的教会中的个人和家庭的灵性，建造及维护圣殿和崇拜的屋宇，支持传道事工，翻译及出版经文，推广家谱搜寻，资助学校和宗教教育，并且依照主所按立仆人的指示完成教会的其他目标。弟兄姐妹们，相较于全球许多组织及政府所采用的复杂的财政指导方针与行政程序，这两项启示的简洁明了让我惊讶不已。一个像耶稣基督复兴的教会这么庞大的组织，怎么可能运用如此简短的指示在世界各地管理各项俗世事务呢？在我看来，答案很简单，这是主的事工，他有能力完成他自己的事工，而且救主会启发并指示他的仆人依照他的指示去做他的事工。在我第一次出席的这个议会会议当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引导我们审议和决议过程的那些原则都非常简单，教会的财务运作需要的遵循两项固定的基本原则：第一，教会量入为出，绝对不入不敷出；第二，预留全年收入的一部分供急难与突发状况来使用。教会数十年来教导成员未雨绸缪的原则，要预留食物、燃料与金钱供紧急状况来使用。本教会组织自然也是遵循这些原则，并且一再强调教导教会成员这些原则。我在那次会议进行时，发现自己很希望教会的所有成员都能遵循主的这个方式，他指导其教会俗世事务的方式简单明了，有条不紊，而且充满仁慈与力量。我参与十一奉献处理议会到现在已经有许多年了，我对主的模式的感激和崇敬每年也越来越多，我也从中学习到含义深远的教训。我的心中充满了对这教会中来自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所有忠信服从的成员的爱和崇敬。我在旅行世界各地的时候，我了解你们的盼望与梦想，你们各式各样的生活情况和环境，以及你们的困难。我曾和你们一起参加教会的聚会，探访过你们某些人的家。你们的信心巩固了我的信心，你们的奉献使我愿意更加奉献，你们的良善与服从十一奉献律法的意愿都为我带来启发，让我想成为更好的人、更好的丈夫、父亲和教会领袖。每当我出席十一奉献处理议会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各位，感谢你们遵行圣约时展现的良善和忠信。主的复兴教会中的领袖对于如何适当管理教会成员神圣捐献这一件事都感到责任重大。我们非常清楚，寡妇捐的小钱在本质上是很神圣的。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 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我从自己的亲身经验知道，十一奉献处理议会一向谨慎地保管着寡妇捐的小钱。我要向孟孙会长和他的资理表达感谢，感谢他们在履行这项神圣职责上有效率的领导。我还要感谢主以及他的声音和手，支持他受案例的仆人来代表他履行这项职责。诚实缴付十一奉献，不但是一项责任，还是个人圣化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项步骤。我要赞扬每一位缴付十一奉献的人。对于目前还没有遵守十一奉献律法的人，我邀请你们思考自己的行为，并且悔改。我见证，只要服从主的这项律法，天上的窗户就会为你敞开。请不要拖延你们自己悔改的日子。我见证，只要遵守十一奉献律法，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属灵和属世的祝福。我见证，这样的祝福通常非常重要，但却又不容易察觉。我也要宣告，主这个方式如此简单和明确地显明在他教会的俗世事务当中，因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指引我们个人和家庭的模式。我祈求我们每个人都能学到这些重要的课程，并从中获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